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生命记第23章，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及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利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你进了灵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灵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生命记第24章，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你借给灵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生命记23-24也是继续这六章当中一些的小的事情。首先看23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说到了有四种人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第一个叫做外圣受伤被阉割的，第二个叫做私生子，第三种人叫做第三节到第六节亚门人跟摩押人，第四种人叫做以东人跟埃及人。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都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而第四种以东人跟埃及人是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你就会觉得奇怪，这些人到底是发生什么上的原因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我们待会解释。第二个，你也会觉得神有这么的严厉吗？那为什么这些人不能进去？神不是慈爱的神吗？神不是总是给渴望他的人、寻求他的人有机会吗？难道这些人从生下来就是因为这样受伤，他们就是因为这些的人种，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到神的会中了吗？太不公平了。我们要从两个点来认识神为什么要立下这样的一个条例，你才会明白，免得我们误会了神。第一节，外圣受伤阉割的是指生命枯竭的人，当时指的圣或者是阉割，就是没有办法生育的人。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享受到神的恩宠，他没有办法进入到耶和华的会。这种的生命的枯竭，比较就讲说我自愿让我生命枯竭的人不能够进耶和华的会，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要这个生命，其实就像是亵渎圣灵的人永不能够得着赦免，就是他自己拒绝了这个救恩的人，他没有办法入耶和华的会啊。第二种私生子，什么叫私生子？当时的私生子就是指外邦祭拜偶像巴利，敬拜巴利，敬拜亚斯他路，在行营的过程当中所生下来的儿女。什么叫做私生子？就是在最终所生出来的生命不能够入到圣洁生命的耶和华的会中。所以其实都是讲反正最终所生的人都不能够进去，其实都是在讲我们所有人啊，我们这所有人都是最终所生的，我们本来就没有资格进到耶和华的会的里面。我们今天是被神拣选，被神怜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重生，变成从上头而生，从圣灵而生，从生命而生，我们才有办法进到耶和华的会，否则我们全部都叫做私生子。所以这里的第二节不要误会，私生子就是不知道爸妈是谁的人，不是。这里的私生子是指在淫乱的偶像崇拜当中所生下的孩子，就是在最终所生出来的孩子，其实都是在指我们。第一节是说到拒绝救恩的人，自愿要拒绝救恩的人没有办法进到耶和华的会。而亚门人和摩押人为什么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呢？十代以后都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为什么？因为他们之前是拦阻跟攻击神的百姓的人，所以他们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所以亚门人跟摩押人在这边的解释不是说你只要是亚门人摩押人你都不可以进去，不是。这边所说的意思，亚门人摩押人是指什么？特别举到巴兰这个事件，就是攻击神的百姓，敌对神的百姓，敌对神攻击神的人，你没有办法进到耶和华的会。最后以东人跟埃及人，那么为什么他们第三代可以进去？为什么？因为以东他是谁啊？他就是以扫，他也是在以撒的后面承接救恩的人啊。虽然他们犯罪，当时他们敌对了，甚至是恶待了以色列人，不给他们水喝，不给他们食物，哇，不给他们去走这个王道，经过让他们绕了远路，吃了不少苦，其实就是曾经伤害过神的百姓的埃及人，就曾经是虐待过的，借着饶恕，借着怜悯，他们还有机会进来。就是无知犯罪的，无知犯罪的，甚至是曾经是恶待神的百姓的，他们只要悔改了，能追讨他们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他们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到救恩的。看懂了吗？这四种人 不是说到他们的出身，而是说到他们的整个这个背景。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去理解这四种人？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一定要去看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不懂神的公义，我们也不懂神的慈爱，我们常常用神的慈爱去质疑神的公义。神啊，为什么像这样的恶人你不出除尽呢？我们不懂神的慈爱啊，所以我们会说，神啊，你我们质疑，在你的慈爱里面我们质疑你的公义，要不然我们就是在神的公义里面质疑神的慈爱。神啊，这种人你怎么还给他有机会啊？看到了吗？因为我们这种人，我们里面没有完全的爱，我们里面也没有完全的公义，我们是一个不完全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用我们生命的现况去质疑神完全的爱跟完全的公义。所以他行公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他行慈爱的时候我们想不透，因为我们的公义跟慈爱还不成熟嘛，所以我们就常常用我们的观点去认为，神啊你好严厉哦，神啊这件事你好不公平哦，神啊你怎么可以爱这样子的人，你怎么可以赦免这样子的人，神啊那种人你怎么还不赶快去击杀，还不赶快去消灭。我们用我们这种不完全的生命常常去操控神。我们要祷告一件事，神啊，让我里面公义的生命要赶快长大，让我里面慈爱的生命要赶快长大。有时候我们该爱的时候我们爱不出来，该叫你要公义的时候你又说不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缺陷。所以第一节到第八节，有时候我们就常常会质疑神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公义的安排，这些人为什么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你就说，哎呦神啊你好残忍哦，可是你一旦明白背后的意思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呦可是我又爱不下去，我怎么有办法爱那些咒诅我们的人，我怎么有办法去爱那些敌对我们的人，我怎么有去爱那些伤害我的人，恶待我的人。第一节到第八节其实都是说到耶和华的会有这些的门槛，其实都是这些人自己把自己给拒绝的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可以得到救恩。但约翰福音三章第十七节就说到，神来不是要定罪我们，定罪的那些人是因为他们拒绝神的救恩。所以什么叫做外圣受伤阉割的，就表示什么，他们是定义要拒绝生命的。因为到了以赛亚书，讲到太监，讲到阉割，讲到圣受伤的，他们持守神的约都得着神的救恩了。这里的私生子不是说是一个被爸爸遗弃的一个孩子，不是，这里的私生子是讲到在淫乱的偶像崇拜当中所生下的孩子。这些人他们是在罪中生的，其实都是指所有的世人，我们都是在罪中生的。但如果我们只要愿意悔改去接纳神，重生的生命就变成从神生的，从天上生的，乃是从灵生的，就不一样了。什么叫做摩押跟亚门？就是一直敌对神，拒绝神，攻击神，不信任神的人，当然时代你也进不去啊。但是后面你会发觉路德进来了没有？路德进来了，你会发觉在整个末后的时代有没有一些摩押人亚门人得救？有。所以你不要按照字面去解释，你要去明白这背后属灵的意义。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这边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在征战的时候，攻打仇敌的时候，神在乎的是洁净。这段我们之前就有说过，什么样的人能够去征战？在圣洁当中与神同行的人能够征战。你活在淫乱里面，你怎么与撒旦征战？你活在谎言里面，你怎么与仇敌征战？你活在污秽的当中，你会发觉神这边好像很在乎上厕所啊卫生的关心，因为耶和华在营中行走如果看到这边有污秽，神就离开你，你们就打不了营仗了嘛。这边所讲到的不是厕所的问题，不是讲到公共卫生的问题，这边是讲到在征战的时候要有圣洁。征战的时候要注意当中哪些会漏掉我们的生命，在征战的时候注意哪些是因为我们的轻忽，我们以为这种是小事的一些的污秽，神很在乎。你渴望征战得胜吗？你渴望在你的生命当中靠神耶和华尼西得胜的旌旗，让你胜过一切的仇敌吗？你求神来洁净你，宝血涂抹你，遮盖你一切的污秽败坏，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在光中向神认罪，真真实实的悔改，并且求神医治你内心当中的每一个过去的伤痛，你里面还有哪些不释放的， 你里面还有哪些不怜悯、不饶恕的、不赦免的，求神帮助你，我们自然能够征战得胜。五到十六节，善待主人啊。十七节到十八节，就是这些的妓女、这些的娈童献上的奉献不可拿，就是污秽钱的来源不可以奉献给神所使用。十九、二十节，善待我们的弟兄。二一节到二十三节，就是不要轻易许愿，神在乎我们的诚实，也在乎我们的诚信，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二十四节到第二十五节是说到我们不要贪婪，我们可以从一些的葡萄园或者是邻舍所占着的庄稼，我们可以引用，我们可以拿取，但是不要贪婪。二十四章都是在讲到婚姻，在整个二十四章里面，一开始说到婚姻的次序、婚姻的关系，这是在二一、二二章都一直在讲的，到了二十四章再讲一次。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几句话我们要注意到，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这里的不合理不是指犯淫乱，不是指到犯奸淫，因为犯淫乱、犯奸淫是要用石头处理、石头打死，这里不合理的是可能是发生了一个在道德上面的一个犯罪跟软弱，不喜悦他。原文希伯来原文没有就可以，没有就可以这三个字，当你写休书交代他手上，打发他离开以后，这个人因为他丈夫遗弃了他、放弃了他，所以他可以自由去嫁给别人。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到，神起初的心意不是这样，这是因为你们心意摩西允许你们。所以你读二十四章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我可以自由使用的一个律例。二十四章里面说到的是因为人的心硬，所以不得不有这样的一个条例，但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我们看懂二十四章，一定要看懂神的心。这边也说到，如果我离弃了这个太太，她已经跟别人成为夫妻了，我就不可以因为利益的关系再把我这个太太再娶回来。神说这个会使神所赐给我们的业之地被玷污。神在乎婚姻，神也在乎关系，神在乎性的圣洁，神在乎人命的尊重。所以只要是在性上面泛滥，造成所生下来的这些无辜的孩子，又借着偶像的崇拜把这些无辜的孩子全部都献祭杀掉，神要攻击迦南的原因就是这个。所以如果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开始也在婚姻上面有混乱，对于所生出来的这些的孤儿没有妥善的去照顾，以至于我们在性的上面、在婚姻的上面次序的混乱，神说地就受到了污秽。当地受到污秽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没有权利住在这块地，地就要把他们吐出去。你看神很在乎圣洁，神很在乎关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婚姻来祷告，为我们的夫妻关系来祷告。还有我们要怎么常常去教导我们的儿女，教会的弟兄姊妹、教会的牧者，我们怎么样去帮助神国的下一代看重性的关系，看重婚姻的关系。现在在华人的世界当中，不管是海外华人或者是在居住在亚洲的华人，我们的离婚率都已经超过五成，这是撒旦恶者无所不用其极的在破坏我们的婚姻。因为只要婚姻被破坏，下一代就被破坏，他们就被撒旦恶者掳掠。人在世界创立之后第一个设立的就是婚姻，神要人在婚姻里面经历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托付跟神的拣选。同样的，只要婚姻被破坏，下一代被破坏，神的大能、神的复兴、神的救赎就很难透过这个下一代彰显出来，我们就在征战的上面就格外的辛苦。所以求神把复兴带进到这个时代，把婚姻的圣洁带到这个时代，把下一代真正的核心身份带进到这个下一代，好让我们能够起来斥责、识破撒旦恶者一切的作为，让婚姻的破裂不在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当中继续蔓延。所以读二十四章，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祷告，主求神怜悯我们这一代，我们在婚姻里面让我们懂你的心，不要硬心以为二十四章是我们可以去使用的条例，这是因为人的心硬，神不得不给人的一个允许。所以在第五节 娶妻新娶妻的人不用去出征，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享受恩典。这我们之前有讲过的，还没有享受恩典的人，他没有能力去征战，惧怕的人也没有办法去征战。不要拿人的全盘模式或上模式做当头，就是不要拿人的工作去辖制对方，这是对老板说的。对于我们有能力去引导人在工作上面的生活所需，我们能够去供应的，神在乎我们诚不诚实，能不能去怜悯。第七节，拐卖人口的，神说这件事他厌恶，神要将这样的人致死。第八节到第九节，不要小看大麻风，去纪念米利安因为悖逆而产生的大麻风。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大麻风在神的家中的蔓延。在利未记我们当中有说到，传舌、悖逆、反叛、不以为然、不顺服，我里面说长道短，都是大麻风。我们要很小心，求神怜悯我们，因为一大麻风一发生，神的国度就停滞，不能往前。整个200万的百姓全部都在等米利暗洁净，整个百姓才可以继续往前。云柱火柱也要等，云柱火柱这时候不会起行的，不会把米利暗一个人丢在那里。教会只要有大麻风，你的教会就不会增长。所以做牧者们的，做属灵领袖的，我们要很敏锐大麻风在教会当中的发生。第十节到第十三节，看顾弟兄姊妹们，借给邻舍的不要去强压别人要还给我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去顾念那些做雇工的、做工的。如果你是做老板的，如果你是能够给予人薪资、给予人薪水的，学会怎么在神的恩典里面做主人。十六节，不可因父杀父，也不可因父而杀子。凡被杀的都因为本身的罪，神要清清楚楚的对付我们的罪。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这边神一再谈到的就是寄居的、孤儿的、寡妇的、奴仆的，神很在乎这些，而且给人有恩典。所以从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神说要给人家留下来是人家能够去取得。所以后面我们读到路德记，你就发现当波阿斯这么去做的时候，神就恩待他，他们就在耶稣基督这个荣耀的家谱的里面。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给不给人留余地？我们能不能在言语的上面给人留余地？我们能不能在经济的上面给人留余地？我们能不能在关系的上面能够去扶持、去供应、去帮助？既有圣洁的规范，但又有爱的给予。所以你一定要求慈爱的生命在你里面长大，公义的生命也在你里面长大。哪些是神所厌恶的，我们勇敢的去说，勇敢的去对付。哪些是神所在乎的，我们的爱不能够减少，我们的这个爱一定要给出去。所以我们的爱一定要长大，我们的公义也要长大，你才可以看得懂23章跟24章。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